上回书说到，史夷直深夜前来求见雍正皇帝，他是来告年羹尧的状的。他气呼呼的说，哼，年羹尧这次带领的3000军士浩浩荡荡的进京演礼，可是一路上他却收敛民财，收受贿赂，干预民政，如同豪强。他的车骑仪仗超越了皇帝，他在天子面前竟然端坐受礼，他誉王公而不理，见百官只是点头。就算是当年的曹操在世，他的跋扈，他的傲慢，他的无礼，他的狂妄，能比得上如今的年的将军吗？好家伙，他侃侃而言是如数家珍呐，隶属年羹尧拥兵自重，专权欺君的罪过，句句骇人听闻呐，就好像是一篇诛心的讨年羹尧檄文似的。养心殿里，人人听得手颤心摇，但是心中都暗暗为他叫好，因为这个史夷直虽然胆大了点，但是他却说出了他们在场这些人想说而没敢说得出来的话，不由暗暗为他叫好，但是也暗暗为他担心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史夷直又接着说，万岁早年在藩邸的时候就说过，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，大文章，皇上登基以来又屡次下了旨意，说整顿颓风以吏治为第一要务。臣以为要想整顿吏治，就必须先诛祸国殃民的年羹尧，年羹尧不除，则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，更无从说整顿吏治了。古语说得好，大奸若忠，大诈似直，臣岂肯万岁察月运楚兰而知风雨，奋君天之威以诛佞臣。陛下若能力斩年羹尧与帝辇之相，得万民幸甚，社稷幸甚，如此上天也必降祥雨，高则我中华神州。他说完又趴在地上连连磕头。雍正皇帝听的是惊心动魄，也听得五神俱迷。这弹劾年羹尧啊，要说史夷直可并不是第一个人，范时杰早就走在他前边了。可是范时杰是造息密臣，就是单独和皇上秘密的说的这件事儿，那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儿。而史夷直呢，今天却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了。他们虽然说的话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的时机，得出的定论却大不相同啊。有关年羹尧的事，雍正皇帝啊和方苞乌思明他们已经议过好多次了，看来收拾年羹尧那是早晚的事，但是眼下却不是时候。这个史夷直啊可真是个愣头青，按说呀他的忠心那是自然值得称赞的，他的本意那全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，他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，但是他的可恶之处就是他说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。现在如果不处置年羹尧，那么好像说服不了这个愣头青史夷直，如果眼下就处置年羹尧，那时机不成熟，眼下还不能动年羹尧。看吧，这件事啊到不了明天就得传到年羹尧的耳朵里，年羹尧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雍正要是不处置史夷直的话，那么年羹尧就会多心。这个史夷直他办事也太欠考虑了，他这纯属好心办了坏事，等于是给雍正皇帝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。果然听了他这番话呀，在场的人包括雍正皇帝在内，谁都没有马上接茬。其他大臣呢，虽然赞成他的观点，但是这个时候却不敢苟同，究竟怎么办才好呢？谁也不敢抢先说话，都看着皇上。雍正也在紧张的思索着，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，才突然横下一条心来，大喝一声，史夷直，你太狂妄了。说着话他猛然在龙案上一拍，好家伙，震得龙案上的笔墨纸砚茶壶茶碗全都跳起了老高。 史夷直却并不害怕，他好像没听见似的，仍然是一动不动跪伏在地。他极力掩饰着内心极度矛盾的心情，焦躁的在殿中来回的跺着步子。终于他拿定了主意，走到史夷直面前问，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？这意思啊，是给他递个台阶，如果史夷直回答说臣错了，这也就等于给皇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，也给了他缓冲的余地，这下边的事啊就好办得多了。但是史夷直却头也不抬的说，回皇上，臣已经奏完了。雍正冷笑一声说，怎么，难道你想做冯龙比干吗？皇上，冯龙比干乃是千古忠臣的楷模。雍正一听这个史夷直这么死心眼儿，也真是没辙了。他咽了一下苦涩的口水，又强压着自己激动的心情，这才说，那好吧，你自己要这样做，朕就成全你。今天晚上你回去告别一下家人，明天朕自有旨意给你。史夷直是面不更色气不长出啊，只是答应了一声，是臣遵旨。说完转身退出了养心殿。雍正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，粗重的喘了一口气说，哎，行了，叫杨明石、孙家干和刘墨林都退出去，明天再递牌子好了。让刘墨林留下来吧，咱们先议一议隆科多的事吧。
一听皇上突然把话题转向了隆科多，张廷玉和马琪不由吃惊的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同时把目光都投向了隆科多。隆科多一听这话，头轰轰的一声响啊，这心跳是加快了好几倍呀，冲得耳骨呼呼直叫，他的脸色也变得非常苍白，双腿一软就跪下去了，颤声说，臣风铃圣谕。
行了行了，舅舅起来吧，你们也都坐下说话。朕并不是要拿你怎么样，只是想问问畅春园里的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隆科多不由心中一紧，
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儿啊，皇上早晚那是一定要问的。他急忙理一理自己紧张的情绪，把那天发生的事儿又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皇上，奴才是懂得规矩的，先帝爷六次南巡，哪一次回銮之前不要清理进宫随境治安呢？又哪一次不是由九门提督衙门办的差呢？说完是两眼直勾勾的盯着马琪。雍正瞟了他一眼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大概没有想过，京都地碾乃国家根本重地，朕怎能掉以轻心呢？你别看马琪也没告谁的状，朕这里倒是有几封告你状子的密折，你真是想看呢，回头朕贴了名字再让人藏清了交给你看，可好？
隆科多急忙回答，不，奴才岂敢，奴才的心思其实主子最清楚，就奴才本身来说，心里除了主子还是主子，并没有其他安身立命之地呀，奴才怎么敢对皇上生了二心呢？
雍正看了马琪一眼，马琪当然知道皇上的心思，急忙出来说话了，隆科多，谁也没说你有二心，我不是在皇上面前摆老资格，我25岁就是顺天府尹了，当了40年的京官了，先帝爷六次南巡，回銮的时候接驾，我总共参与过4次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步军统领衙门一家单独揽差的事，主子不在京城，京师和京郊驻军有几十万人马，都这样各行其事，闹出哗变摩擦来，谁能善后啊？我后来还听说 在太后薨逝的时候，就有人发急信到奉天，要请八旗旗主进京。
我想问问你，照你这么个干法，假如有人要趁机作乱，是我出了弹压呀，还是你出了弹压？
方苞一直坐在雍正的身边静静的听着，眼见马齐又红了脸，便笑着接过话茬说，
哈哈，马中堂不要动性子，我们消消听听的说话。龙大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托孤重臣，他要是真有二心的话，当时那可是做手脚的最佳机会了，怎么会选在天下大病的时候乱来呢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件事啊，龙大人处置的确实有误。圣祖回京的时候都定有时辰日期，先有诏书安排定了的，京师才清理宫闱，也都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的主官，发了咨文才办的。京师五辈蓝总的是怡亲王，我就陪着十三爷住在清范寺，出事的头一天你还去给十三爷请安来着，就算十三爷病着，我又没病啊，你就说一声这事儿，我总可以顾问一下的吧。隆科多一听这糟老头子的话，表面上心平气和，其实啊比马齐的话更难对付。虽然心里有气，但是又不好发作，叹息了一声说，
嗨，我是老喽，我去清范寺啊，怡亲王咳嗽的连话都说不囫囵了，我想着他才40岁出头的人就病得这模样了，当年十三爷是何等英雄来着。一想到这儿啊，我这心里只是伤感叹息，又想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过各宫看看而已嘛，所以我就没顾上说。
雍正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，
哈哈，舅舅，马齐只是浮躁，但是这件事儿你的确是办错了，你明白吗？
隆科多急忙起身一躬说，是，奴才办砸了差事，引起误议，确实是有罪呀，请主上发落。
舅舅，看来你也是无心过错，你要有心犯过，就不敢这么明目张胆，朕也就不会和你一块谈这件事了。但既然有错，那就要依着制度来，恐怕要有点小小的处分。
一听这话，方苞、张廷玉、马齐全都站起身来，隆科多一提袍脚就跪下了，磕了个头说，请皇上降谕。
哎，你这次犯过啊，实因年老精神不济所致，朕很怜你啊，错出无心也勿需重处。说到底啊，是你的兼职太多，内务府、宗人府都是你管的，很多事儿照料不来。依朕看，不如一概都免了，就保留尚书房行走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务，你觉得如何呀？
皇上虽然没提步军统领衙门一职，但是一听那话音就知道雍正真正要免的就是这个职务。隆科多急忙磕了个头说，
是，奴才奉职无状，主子隆恩高厚，但奴才已不宜再留尚书房伺候了，恳请通通免掉，以警臣下代乎公务之心。
雍正叹了口气，摆了摆手，哎，处分你朕心里已经很难过了，更不能罚不当罪。照这个意思啊，你今天晚上回去写个辞呈，朕自然要申斥几句。尚书房大臣嘛，你还是要留任的。好了，你这就退下吧。此时此刻，隆科多的心里乱糟糟的，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来，胡乱磕了几个头，连自己说了几句什么都记不得了。雍正急忙安慰他说，
行了，舅舅，
你的心朕知道，这不过是走走场面，前人撒土，迷迷后人的眼睛罢了。你只管安心，你忠诚待朕，朕断没有亏负你的理儿。说着竟然扶起隆科多，一直把他送出殿外。看着隆科多由太监导引着出去，雍正这才转回殿中，笑着说：哼，瞧瞧，原本想见见刘墨林的，想不到半路里杀出个史夷直来。九门提督衙门出缺，意义看由谁来补好呢？马齐略一思忖说：皇上，这得要懂军务的人才好。哎，跟着年羹尧的十个侍卫，看来在军中是历练出来了。木香哥行不行啊？雍正舔了舔嘴唇，未置可否，冲外边喊了一声：传刘墨林进来。这才回过头来说：木香哥到年羹尧军中一仗没打，这些花架子行径算不得真本事，朕就不信他那个什么太极图阵就真的管用。木香阿他们十个，朕召见之后另有委用，他不成。马齐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：那碧丽塔怎么样？碧丽塔是老将了，先年也跟圣祖爷打过仗。还没等雍正说话呢，方苞接过话茬：碧丽塔恐怕也不行，因为丰台大营那也是个要紧的地方啊，张宇这些人一时还拿不起来，如果由碧丽塔一人偏着这两个职务又不合体力。雍正看了一眼张廷玉：哎，恒臣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张廷玉啊是饿坏了，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心了。您想啊，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啊，这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何况三顿没吃呢？他觉得头晕眼花，精神都有些恍惚了。听见皇上的问话，他急忙强打精神说：回皇上，臣看涂里琛就不错，他几次出京办差都办得很好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啊，臣本来早就想说的，可一直没机会。粘杆处是皇宫内侍卫的一个内廷衙门，但内廷衙门养兵容易留下后患，看如今的情势啊，臣以为干脆把他撤掉，一同并入步军统领衙门，由涂里琛统一带领。今天就着这个题目，把他们两家顺理成章合成一家，岂不更好呢？不知皇上以为可行？雍正一听就笑了：嗯，说得好，粘杆处啊是该撤掉了，外边议论的人很多，有的人说他是朕的私人侍卫，有的人说他像明朝的东厂，还有人说的更邪乎，说涂里琛带的人全都是血滴子，真是活见鬼。事情也怪了，只要是作践朕的话，那就越说越离谱，就越有人相信。其实啊，你要让他们说说，粘杆处不经法司就杀过捕过哪个官员呢？他们又说不出来了。廷玉这个想法很好，索性就把粘杆处撤了，这样一来把那些人的嘴也全都给堵上了。他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张廷玉的脸色不好，急忙关切地问：哎，恒臣呐、你脸色不好啊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张廷玉勉强一笑说：不，奴才没什么，奴才是有心事啊，奴才一直在想史夷直的事儿，真是有点放不下心呐。这詹事府原来是伺候东宫的，现在既然不立太子了，那这个衙门是又清闲又富裕，年羹尧如今圣眷这么好，没来由史夷直拼着性命来弹劾他，而且他说的那些话也绝不是捕风捉影，就是处分他吧，当然也没有死罪，如果不处置呢， 奴才也知道主子有主子的难处啊。年大将军贺公刚刚过去，这史一直就迫不及待的跑来弹劾他，也真是太莽撞太不懂事了。雍正被他说中了心事，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于情而言情有可恕，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。怎么才能既稳住年羹尧又不伤史一直呢？嗨，这可真难办呐。方苞在旁边听着也觉得这事儿挺为难的，思量了一阵子才说，皇上，要说今天晚上这事儿啊，肯定是瞒不过年羹尧的，的确有点棘手啊，不过我却有一个办法，平天绝志。雍正急忙掉过脸来问，哦，这话怎么说？方苞闪着黑豆眼儿，淡淡一笑说，皇上，史一直不是说过要想天下雨就必须斩掉年羹尧吗？哎，我们索性就把它看作是为祈雨而来的，皇上可以下令明天呢，让他在午门前跪地求雨，天要下雨呢，那就证明奸臣不是年羹尧，天要不下雨呢，那年羹尧就不是奸臣，这等于是替年羹尧出了口气白了冤，他年大将军心里再不痛快还能说什么话呢？雍正是越听越迷糊了，哦，合着天下雨那奸臣不是年羹尧，天要不下雨呢那年羹尧就不是奸臣，这说了半天下雨不下雨他年羹尧全都不是奸臣呢，那史一直怎么办？万一天要不下雨那杀不杀他呢？方苞笑着说，皇上您就放心吧，居臣推测明天呢，天一定要下雨，不管这雨会不会下，反正年羹尧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了，史一直的罪名啊，了不起也只是个军前狂言，而军前狂言那是没有死罪的，交到部里一律一处也就是了。雍正不由下意识的走到店门口往外观望，只见蓝天如洗，星光璀璨，哪有一点要下雨的样子？他无可奈何的走回来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也只有如此了。一听这话，坐在一旁的张廷玉有点急了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觉得像方苞这样的儒学大家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这种话简直是儿戏一般嘛，而且他说这种话那意思就是听天由命啊，那跟江湖术士那些个骗人的把戏有什么区别呢？想到这儿他说，方先生此言差异，这分明是方外术士说。刚说到这儿他就觉得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